月球，阿波罗十一号，哈苏，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冒险。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艾登。哈苏相机因为去年出现在周杰伦的 MV 里而破圈啊，被大家所熟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啊，在 MV 中出现的那一台测光表。不对，我们还是聊聊三 D。肤浅。本期视频我们要聊的是，在人类迈出那一大步的时候，他手里攥着的那台相机哈苏 HDC。哈苏和登月的故事呢，其实要从1958年到1963年的水星计划开始说起。当时的宇航员呢，瓦尔特·施埃拉可能是在 NASA 上班上的有些无聊了，就和 MV 里那两口子一样，哎，在街上逛。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呢，他也路过了哈苏的相机店。不同的是，他比较有钱啊，不需要去卖奶茶买哈苏。然后他就把一台哈苏 500C 从柜子上直接买了下来，带回了 NASA。 其实和我手里的这台非常像，这只是比较厚的一个版本。然后他带回了 NASA 之后呢，就和几个朋友叫上了一个叫做 Roland Red Williams 的究极罗法师啊，把这台相机改装成了在太空也能使用的版本。由于当时飞船的小尺寸，许多人就开玩笑说飞船是穿进去而不是坐进去的，因为当时飞船内的有效空间只有 1.7 个立方米，可想而知像这样取景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为了尽可能减轻相机的重量，他先是拆掉了取景器，然后把所有的皮质装饰全部拔掉，再把下面的底座和后背一些不必要的零件也拿掉，最后把整台相机喷成磨砂黑防止反光，水星特别版哈苏就诞生了。然后这位瓦尔特·施埃拉就带着这台相机在1962年的10月3号就上太空扫街去了，可能是叫扫地吧，扫了地球。这张是众多照片之一。特别有意思的是，哈苏官方的人员评论这张照片，我给你们译一下啊。
Not bad for a guess of the exposure. Could have been focused better maybe, but pretty good I think.
这下差的曝光也就凑凑合合吧，对焦也对飞了。真是张好照片。然后很快啊，时间来到了1966年，哈苏正式与 NASA 展开合作，并且为阿波罗计划设计了两款专为扫地和扫月的相机。一款是在月球表面使用的哈苏数据相机，另外一款呢是在登月舱和指挥舱内使用的哈苏电子相机。他们总共用这三台相机拍摄了9个 magazine， 就是弹夹，你也可以理解为胶片的后背，一共有857张黑白照片和550张彩色照片。我把这些照片一张一张从数据库扒了下来啊，总共有几百张阿波罗十一号登月的全程高清图，我会附在评论区供小伙伴们参考学习。下面呢，我将结合这些照片分享解读一下在月球上拍摄的一些摄影小技巧给到你们，希望各位小法师们在奔月之前多加练习啊。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构图。无论是登月舱和指挥舱内使用的 HEC 还是在月表使用的 HDC， 它们都没有取景器，所以你只能完全凭自己的感觉去取景。这种拍摄方式在地球也很常见啊，叫做 snapshot， 也就是快照式的摄影。不同的是呢，在地球上你可以用手这样去取景，在月球上你就只能用自己健硕的胸肌了。面对-65度和120度的高温环境，你将使用银色涂装的 HDC 在月表进行拍摄，相机搭载了一颗蔡司专门为你定制的60毫米色泽光圈为 5.6 的镜头，加上柯达特制的70毫米胶片，后背也由原来只能拍摄12张改造成了一次性能拍200张的全自动过片装置。你可以和阿姆斯特朗一样把相机扣在胸前按就完事了，是不是觉得构图还挺简单的？其实不是啊，比如说你看这张著名的照片，人类的第一步，对吧？看起来好像没什么难度，其实你想象一下，你使用的是60毫米的中画幅镜头，等效相当于平时我们使用的相机大概就3-5不到的镜头的样子，已经属于广角了。如果说你一脚下去直接拍，哎，效果可能就会是这样子，连鞋都拍进去了。当然，他们作为资深的老法师，当时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所以他们就慢慢的蹲下来，框出一块地方线，然后就让小伙伴蹦蹦跳跳的过来踩一脚，换个构图，再来一次，哒哒。这些资料都是正史啊，我只是稍微加了一点点想象力，图片也都是没有经过裁切的。你们应该注意到了这些十字，它实际上是一个置于片舱前的透明的分化板，主要是在后期方便测距使用。最难的部分掌握了之后呢，剩下的就是测光和对焦了。对焦其实挺简单的啊，估算一下或者使用超焦距都可以。不知道什么是超焦距的呢，可以问弹幕里的观众。测光就更简单了，快门焊死了，固定在250分之1秒，光圈用多少也已经给你做好小抄贴起来了啊。你看，阴影下用 5.6， 太阳下用11，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来欣赏一下他们拍摄的照片吧。 他经历过那么多艰难险阻之后，总算是又到了新的一年。我也为你们准备了一份神秘的礼物，那就是总共12台超过100万元无人认领的哈苏登月版相机，等你去拿。他们就在月球上。好了，祝大家新年快乐，在2021年呢能早日脱单。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请关注我，然后一键三连支持一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做视频的最大动力。我们下期再见，拜拜。